常远。贺知章的语气已带有几丝不满，李泌却不顾呵斥，呛声道：刚才西市怀远坊先后有黄烟升起，必有重要进展，不如先叫他进来交代清楚，再议处不迟。贺知章明知李泌在拖延，可也明白眼下情势紧急，于是轻叹一声，挥了挥手。不过他又安排了四个旅奔军士在侧，一旦张小静报告完，就立刻上前将其拿下。贺知章轻易不会干涉私务，但若李泌逾越了规矩，他就会化身为龙头缰绳，把年轻人拽回来。突厥狼卫当然要抓，但他绝不能让政敌们找到借口染指静安司。这一切可都是为了那一位的安全。脚步声响，张小静大咧咧地迈入殿中，全无突遭解职的惊惧。他先冲谭琪眨了眨眼睛，然后把好奇的目光投向那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这个人在本朝实在太有名了，诗书双绝，明显开元天宝二十多年。就在十天之前，贺知章宣布告老还乡，天子特意在城东共帐清门，百官相送，算得上是长安一件颇轰动的文化大事。可张小静万万没想到，这位名士居然又潜回京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和文学毫无瓜葛的静安令。他如今已经八十多岁，致仕时已是三品银青光禄大夫，正授秘书监。这是为什么别人竟称为贺监？一来做静安令这么一个所由官实在是高配，很显然做出这个安排的人不指望贺知章能有如何作为，只是希望凭他的资历和声望坐镇正印，方便副手李泌在下面做事。张小静忽然笑了，贺知章的出现解答了他一直以来的疑问。长安城的城防职责分散于金吾卫、京兆府、御史台、监门卫等官署，叠床架屋，矛盾重重。这个静安司凭空出现，凌驾诸署之上，若非有力之人在背后支撑，绝不可能成事。贺知章的身份除了银青光禄大夫和正授秘书监之外，还有一个太子宾客的头衔，而李泌则是以代诏翰林供奉东宫。这静安司背后是谁，可谓一目了然。虽则如今太子不居东宫，可从这些幕僚职衔的安排，仍可略窥古中玄妙一二。贺知章注意到了张小静的无理视线，但他并未开口责难，只是垂着眉毛闭目养神。李泌走上前来要他汇报情况，张小静摸摸下巴，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李泌脸色一变，这么说突厥人已经拿到了访图？这可是他们仅有的一条线索，若是断掉，静安司除了合成大锁没别的选择了。张小静道：还不确定，我已安排姚汝能封锁仙祠周围，正在逐一排查附近住户。话未说完，贺知章唰地睁开眼睛，语气严厉：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擅封仙祠会引起多大的骚乱？不知道也不关心，我的任务只是抓住突厥狼卫。张小静回得不卑不亢：那你抓住了吗？如果你们总是召我回来问些无聊问题，那我抓不住。李泌微微有些快意，张小静这家伙说起话来总带着点嘲讽的味道，现在轮到贺老来头疼了。贺知章眉头一皱，这个死囚实在是太过无理了。他举起大印，想叫人把张小静抓起来，先杖二十再说。 这时通传第三次跑进殿内，报先叫大萨宝求见。殿内烧熟长安官场的人心里都是一突，长安城的胡人多信仙教，一旦起了争议，光是信众骚动就能掀起大风波，所以官府与仙教的交往向来谨慎。大萨宝统管京畿诸多仙祠，影响极大，他忽然至此，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贺知章一阵冷笑，这个无知囚徒非但搞砸了唯一的一条线索，还惹出了这等风浪。他看了一眼李弼，长远，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贺知章轻轻点了一句，然后转过脸去，绑起来带走。李弼尴尬地站在原地，眼神闪动，如果真是惹出仙教的乱子，他也没法出言回护。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得令，把张小青按住，五花大绑，就要朝殿外推去。忽然殿里传来一阵尖利的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众人循声望去，看到徐斌略带惶恐地站起身来，周围的书吏都跪坐着，把他衬得特别显眼。贺知章眯起双眼，不动声色地盯着他。面对禁安令的威压，徐斌战战兢兢，有心想替好友说几句辩解的话，可情急之下口吃得更加厉害，脑门都是汗，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他挣扎了半天，终于放弃了说话的努力，迈步走出人群，快步走到张小静身旁。徐斌没那么多复杂的心思，当初是他把好友送进静安司的，也必须是他送走才成。贺坚是大人物，应该不会为这点小事记恨我吧，徐斌这样想，右手去搀张小静的胳膊，同时低声说了一句抱歉。张小静反剪着双手，面色如常，对一个死囚来说，这不算最糟糕的情况，最多是回牢里等死，和之前没区别，只是先给了他一点生的希望，转瞬间又彻底打碎了，这比直接杀他更加残忍。贺知章已经对这个穷途末路的骗子没兴趣了，他心中想的是一会儿怎么对付大萨宝。这事儿仔细想想颇为奇怪，仙教的消息什么时候这么灵通了？这边才出的事儿，那边立刻就找上门了，莫非背后有人盯着寻静安司的岔子？一进入到朝政的思路，老人的思路就活跃起来。不料张小静像是读出了他的心思一般，笑呵呵地说道，贺坚，你别瞎猜了，是我让姚汝能去通知他的。文染的手指非常修长灵巧，可以挑起最细的木线香，也能绣出最精致的平金牡丹。此时他背靠车厢，右手两根手指拼命挤住板隙，夹住那门松动的铁钉头，一点点地扭动。与此同时，他还在心中默默地记着马车转向的方向和次数。车子平稳地朝前驶去，车厢里依然黑暗，那四个押车的守卫一边两个自顾闲谈着，马车内弥散着一股芬芳的香气，这是斜放在旁边的香架散发出来的。文记的荷香一向以香味浓郁、味道持久而著称，大概是被香味所影响，守卫们不知不觉聊到青楼的话题，个个面带兴奋。其中一人转过头来，淫邪地盯着文染鼓胀的胸口，文染恼羞成怒，突然大声尖叫，守卫不得不抽了他一耳光才安静下来。 等到守卫们都回到座位上，文冉缓缓抽回右手。刚才他趁着尖叫掩盖，把钉子从缝隙中生生拔了出来。他在黑暗中握紧拳头，让尖锐的钉子头从指缝之间透出。又过了一阵，车夫在前头忽然高喊一声吁，车子速度又降了下来。今天上元节，街上人太多，马车不得不走走停停。文然双目突睁，一跃而起，一拳砸向刚才唐突他的那个守卫，拳头狠狠砸在对方的眼窝上，守卫发出一声惨叫。文然拳头收回来的时候，指缝间的钉子头上沾满了鲜血。其他三个守卫一时间都惊呆了。文然另外一只手趁机把箱架推翻，荷香洒了一地。在狭窄的车马空间里，这个阻挡颇为有效。文然趁机冲到车厢前部，扯开帷幕，对着车夫后脑勺狠狠捶了一下。车夫猝然被铁钉凿脑，剧痛之下缰绳一勒，马车正在转弯，原马吃这一勒受惊挣扎，车架子登时失去了平衡。后面车厢里的人东倒西歪，文然一咬牙，偏过身子滚落车下。他一落地打了几个滚，片刻不敢停留，朝着东边飞奔而跑。他之前一直在推算着马车行进的位置，估计这儿附近是在职业坊和丰乐坊之间的横街，这两坊都在朱雀大街的西侧，他只要沿着横道往东跑，很快就能看到朱雀大街。两个又惊又怒的守卫跳下车厢去追文冉，他们身强体壮，步子迈得大，很快就拉近了和文冉的距离。为首一人跑得最快，追出了百步，距离他只有一步之遥。弗浪少年狞笑着伸出手去抓他的头发，不料文冉猛然回头，一包粉末从手里砸出，在他鼻梁上绽开。这是他跳车前抓起的一个香包，里面是给王家小姐特制的降神云香，这东西对人体无害，但文记香铺做工细腻，香料均碾得极细。弗浪少年一下子被粉末迷住了眼，不得不停下脚步去揉。趁这个机会，文冉一跃冲上了朱雀大街。他抬起头，遥遥看见街对面建福寺的金色塔尖，心里升起一股希望，那里就是安仁坊了。就在文冉踏上朱雀大街的同时，大萨宝恰好刚刚踏入静安寺的大门。大萨宝今年60多岁，此时换上了一件立领白纹缎面长袍，脖子上交叉挂着两条火焰纹的丝束带，这是只有极正式场合才穿的祭服，代表萨宝府对这件事的重视。一位仙正在祠前众目睽睽之下被杀，这是何等的侮辱。他抵达静安寺，被直接引到了偏殿一处独室里，这里没有侍婢，只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军士，端来一杯茶。茶是间隔寿木，倒是不坏，只是茶粉筛得太粗，一看四散的波沫，就知道监茶者漫不经心。过不多时，一位老者推门而入。大萨宝在长安待了许多年，一看鱼带和袍色，就知道此人身份极高。两人各自施礼，互通了名姓。大萨宝这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贺知章，态度凝重了不少。贺知章双手一拱，徐徐开口道：“经闻有歹人唐突跪祠，亲呛法事。静安司既然测京城防贼之众，必不轻忽，以遣精干官吏通力彻查，绝无姑息。”等一等，大萨宝觉得不对劲，听贺知章这意思，一上来就要把静安司的责任摘干净，不由得怒眉一扬，操着生硬的唐语道：“ 明明是贵司追拿贼党，引入我祠。贺知章立刻接口道：幸亏教众见义勇为，殴毙凶顽，我会向圣人禀明，予以张表。贺知章这两句话连拉带打，既撇清了责任，又抛出了甜头，还顺带暗示自己在天子面前说得上话。大萨宝却不领情，拐杖一顿：你们静安司为了拿贼，导致先正无辜牵连，这得有个说法，不然信众轰起，我可压不住他们。仙教在长安是小教，只在胡人商团之间流传，朝廷以萨宝府羁縻，不过他的信众行事好聚众，一旦有什么纠纷，极易酿成骚动，所以凡涉仙政事务，大唐官员都是如履薄冰，以安抚为主。这一招大萨宝屡试不爽。不料贺知章神情突然一变：萨宝可知那凶徒是何人？大萨宝闻言一愣。贺知章道：此人是突厥可汗的郎卫，潜入长安，意图在上元节有害于君上。大萨宝一听，手里的茶碗咣当掉在地上。突厥人有害于君上，天上的马自达啊！他接到的报告只说先正被杀，却不知道狼狈的事，若试射突厥，性质可就完全变了。大萨宝知道这是朝廷最不能触碰的一根红线。贺知章敏锐地捕捉到了大萨宝的神色变化，趁机说道：虽然此人在先祠前被殴毙，可身上却有一件重要物事被人取走，不知所踪，此事不搞清楚，就是泼天的祸事。这个暗示很明显，东西寻不回来，仙教与狼卫脱不了干系。如果大萨宝一意孤行，鼓动信众闹起事来，那就是里通突厥的叛乱之罪。大萨宝连忙高声分辨道：我叫先正都被贼人杀死，绝无可能勾结突厥人。本来他兴师问罪，这一句讲出来，气场霎时易逝。不过贺知章并非乘胜追击，反而微微一笑道：本官素知仙教明理独成，岂会与奸人勾结，为贼所趁而已。大萨宝松了一口气，贺知章又闻言道：善神马自达有云，善思、善言、善行皆为功德，尔等弃绝三恶，奉守三善，又岂会为虎作伥？大萨宝一听此言，双目金光大射。马自达是仙教正神之名，三善三恶云云皆是教中习语，但贺知章是怎么知道的？要知道仙教教义繁复，在长安始终未能大兴，朝廷官员多以胡天胡神代称，从无兴趣深入了解。大萨宝从波斯来长安20余年，知音难觅，一直深以为憾。贺知章这一番话可是第一次有大唐最高级的官员认真引用本教经义。贺知章见火候差不多到了，肃容一拜，满怀深情道：今日长安有事，正需要尊者与我静安司行个方便，一并公然纯火，荡涤歇晓呢。一听到公然纯火四字，大萨宝眼眶几乎都湿润起来。仙教以火为尊，这四个字真正打中了心思。老人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放开拐杖，双手拢作火焰形状横在胸前，向贺知章深施一礼：仙众愿为贺坚前驱。朱雀大街是一条宽阔恢宏的南北通衢大道，整个长安城的南北轴心，路面中央微微拱起，两侧有深沟，东西宽约150步，路面附有一层厚厚的铲河沙， 犹如一条青白色大江，将长安城外郭城区分成长安、万年两线。道路两侧种着高大挺拔的槐树与榆树，每隔100步还有一对东西对立的石雕，气势宏大庄严。这是天子御道，老百姓只能沿指定的9个路口横穿，不能越线，也不许快跑。文然踏上这条路之后，只能站在队列里缓缓向前移动。好在那2个追来的浮浪少年也不敢在御道造次，只能远远在人群里跟着。文然一路有惊无险地走到对面路口，长长舒了一口气。安仁坊里的贵人极多，府邸可以向街直接开门，不必通过坊门，所以从坊墙扫过去，一溜有10几座大的雕梅朱门。王家小姐的府邸大门就在右起第3家，门下有4棵榆树，立有2尊忠义石兽与12根大戟，好认得很。王家小姐的父亲是朝廷大员，到了他那里，自己应该就安全了。文然念及于此，快步上前。当他快接近王府朱门时，那大门忽然嘎啦嘎啦朝2侧打开，从里面驶出了一辆奇特的车子。这车子的拉乘不是马，不是牛，而是2峰白骆驼。车厢左右都是云木低栏，没有顶檐，一眼望去似是拖着一张罗汉床。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正伏在前栏向前张望，她头顶用银绳挽了个高髻，身披翻领碧色长衣，足蹬红云靴，看上去飒爽英武。文染站在石兽旁喊道：“王家姐姐。”那女子探下身来笑道：“哟，这不是文染吗？你身上好香啊，隔着10里都能闻见。我定制的降身云香带了吗？”文染正要解释，王家小姐一挥手：“来，上车再说吧。”文染提起如群角，纵身跳上车。车篮里摆着一张厚厚的阴毯，一排亮漆石盒里盛着各色点心，脚上还搁着个小巧的6角熏香炉。一个侍女正小心地侍弄着这些器具，俨然一副踏青野游的架势。王家小姐叫王运秀，她玉指一挑，炫耀道：“你来得巧，正好我新得了这一部漆车，正准备出去逛逛。这可是草原来的新鲜玩意儿，全长安城就这一辆，别人家可没有。来，披上这件狐袍，不然坐起来就没有气氛了。”文然本来要说自己的事，可王运秀显然对他的事儿不感兴趣，只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这车子的妙处。文然知道这位闺秀性子娇蛮，颇好狐风，不敢搅他的雅兴，只得接过狐袍披上，耐着性子等他说完。说话间，西车出了王府，转向南侧，沿着安仁、光福、敬善几坊一路躺下去。那2个浮浪恶少看见他登上王家的西车，不敢上前，又不能走开，只得远远坠在后头。好在骆驼行走不快，他们步行倒也跟得上。西车一过敬善坊，周围行人就少了很多。长安南城不似北城繁盛，民居四观不甚密集，显出几分荒僻气象。车子行至一处路口时，车夫忽然把骆驼停住。王运秀不满地问怎么回事，车夫说将座间的人在修路，让我们绕行。前方确实立起了一块写着外座的柳木牌，远处几个袒露半臂的民夫脸蒙白巾，正用木耙刮着沙土。王运秀冷笑：“区区将座间的奴婢也敢拦本姑娘的车，给我闯过去。”文染正琢磨着何时开口，忽然耳边响起一阵沉闷的轰隆声，他转过头，瞳孔在一瞬间骤然紧缩。这里地势很低，在路口右侧的高坡上，一辆满载石料的5马大柴车正飞驰而下， 遥遥对着坡下的西车撞过来。柴车分量极重，从坡上冲下来就像一只失去控制的疯狂巨兽，车轮轰隆，势不可挡。文然发出尖叫，车夫急忙欲动骆驼，可仓促间哪来得及，柴车夹着极重极猛的风雷之势，狠狠地撞在了西车侧面。一连串木料开裂的巨响传来，西车被生生撞碎顶翻，整个车体倒扣在地上，顷刻间就被石块掩埋。这个意外惊动了附近街铺里的武侯，纷纷赶过来查看。那几个匠作间的民夫忽然直起腰来，从沙土堆里掏出短刀朝武侯们扑去。这些人筹谋已久，下手狠辣，那些武侯几乎一瞬间就被全数斩杀。一个恰好走过的卖果妇人转身要跑，一个民夫掷出一刀正中他后心，也倒在了血泊中。这些民夫料理完武侯，聚拢到破碎不堪的西车旁边。西车两轮朝天，把乘客全扣在了底下。幸亏这车是低栏深底，像盒子一样罩住了他们，而不是直接压下去。车夫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被压在两峰骆驼下，筋骨断折，眼见活不成了。民夫们把车子侧边的木板踹开，拖出里面的三名乘客，发现那个侍女穿着的女子已经丧命，其他俩人只是骤受冲击晕倒。一个民夫摘下脸上的白巾，露出曹破岩的严肃面孔。哪个是王忠嗣的女儿？他问。其他几个人都摇摇头，表示分辨不出来。这两个昏迷不醒的女子都穿着狐袍。曹破岩抬起头瞧了一眼远处慢慢聚集起来的路人，一挥手，没时间了，砍下他们的手臂和头都带回去，慢慢分辨。曹破岩抬起刀来正要剁下去，却被旁边一个叫马格尔的狼卫给拦住了。马格尔是个粗豪大个，比曹破岩还高。诱杀贵人交代了要捉活的，王忠嗣杀了他的儿子，他必须亲眼看着仇人的亲眷死去。曹破岩喝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这些私人恩怨，带着两个活人，这是多大的累赘，搁哪儿去？马格尔回道，诱杀贵人说有一处备用宅子可以，那也要占据多余的人力和时间，狼卫效忠的是大汗，不是诱杀的一己私利。曹破岩手腕用力奋力砍去，不妨马格尔也抽出刀来，当啷一声架住。曹破岩大怒，这个马格尔是他选拔进狼卫的，现在居然敢违抗命令。他正要出言训斥，却看到周围一圈狼卫的眼神有些古怪，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顶发已经被削去，严格来说现在的身份比草原上的牧奴还低。这些狼卫现在跟随他，是因为诱杀贵人有过吩咐，如果他和诱杀贵人的命令发生冲突，狼卫绝不会顾及同袍之情，因为诱杀代表的是大汗。曹破岩一心希望对大汗尽忠，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却正是其他狼卫对大汗无可置疑的忠诚。对峙没有持续多久，曹破岩长长吐出一口气，把刀放下。马格尔如释重负，他太了解这位老长官，真要发起威来，在场的谁也拦不住。延州的货快到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我必须亲自去接应。人质，你们自己送去吧。曹破岩转身离开，头也不回。马格尔也不敢麻烦他，连忙吩咐其他人把文冉和王运秀拖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四面挂帐的大车，迅速离开路口。在更远处，两个弗浪少年呆傻在原地，面对着半条街的鲜血不知所措。贺知章再度走回大殿，他的脸上挂着一种微妙的尴尬， 脖子上多了一条火焰状的束带。这个略显滑稽的造型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却又不敢笑出声。贺知章看了一眼张小静，没多说话，径自走到李泌跟前，递去一卷略显破旧的名册。李泌只是简单的翻了翻，立刻交给徐斌。静安寺的书吏们又开始调阅各种卷宗案牍，大案牍术又运转起来。张小静双手抱臂站在殿口，有些放肆地盯着谭琪。他感觉既厌恶又无奈，真想狠狠甩一月干过去，可又不能，因为这个猥琐的登徒子刚刚创造了一个奇迹。贺知章和大萨宝的会面完全是张小静的主意。根据他的推测，突厥人应该是在怀远坊仙祠有一个内线，冒充信众，狼狈故意逃去仙祠是有预谋的，为了方便他的同伙取走访徒。仙教相对封闭，信众之间彼此相熟，因此这个内线不大可能是临时安插，恐怕已潜伏了一段时间。每一个仙教徒都要定期来仙祠祭火，奉献香料、油脂与金钱，这都有记录。若想知道此人身份，最好就是取得仙教的供奉名录，有了这份名册，再和长安户籍做比对。凭静安司强大的妙算能力，很容易就能看出端倪。这就是为什么张小静主动通知大萨宝，没他的配合，那份名册可不太容易拿到手。接下来就是如何说服大萨宝配合的问题。声望崇厚的贺知章显然比李泌更适合交涉。贺知章尽管对张小静毫无好感，可是为了长安大局，他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听一次死囚的话。那一番感动先正的言辞，正是张小静教贺知章说的。仙教的人对金钱权势不是特别在乎，唯独对能沟通教义者极有知己之感。循这个路数去游说，非但消弭了信众骚乱，大萨宝还主动配合，立刻派人去取了怀远坊供奉名录来。谭琪看向张小静，眼神复杂。这个男人似乎早就算好了一切，连贺知章这样的人都不得不按他的规划行事，但现在才是最有趣的部分。谭琪饶有兴趣地想，贺坚会怎么处置他？是收回成命，还是坚持驱逐？可先动的不是贺知章，而是张小静。他把手臂放下，掸了掸眼窝里的灰，朝殿外走去。李泌眉头一皱，问他哪里去。张小静似笑非笑，这问题不该问我吧。殿里一时沉默，就连埋头查阅的书吏们动作都略慢了几分。贺知章咳了一声，静安寺自有法度，不容一介死囚留住，但老夫对你并无成见，你今日功劳不会唐捐，在牢中有何要求不妨提来。
那就送点纸钱吧。
哦，这个要求出乎了贺知章的意料。我想提前记一记即将死去的长安和百姓。听到这回答，贺知章气息为之一噎，他被这句话气得手都在抖。张小静呵呵一笑，昂首朝殿外迈去。李泌突然伸手拦住了他，冲贺知章厉声道：贺坚，此人于今日有大用，难道不可从权？贺知章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这是原则问题。李泌细眉一竖，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印信，就要往桌上搁。
谈起大惊。公子，这是要翻脸以辞官相携了。为了一个死囚，至于到如此地步吗？这印信还未割下去，垫脚一个小吏突然高声道：“李思成，您看这个。”然后递来一束公文。李弼一看，连忙拿给贺知章。贺知章眼神轻轻一扫，双肩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神情如遭雷击。这是一条讯报，来自于延寿坊的街铺巡兵。街铺在诸坊皆有，百姓之间有了纠纷或者看到什么异状，往往先报本坊街铺，谓之讯报。晋安司为了及时掌握整个长安城的动静，李弼要求各处街铺的讯报事无巨细都要来一份，有专人甄选分拣。这条讯报称，有百姓在延寿坊旁的桥下发现一具男子尸体，经初步勘验，死者脖颈为巨力拗断，衣衫被掳，附近酒肆的饮客已经辨认出此人身份，交碎。长安城饮酒成风，其中有八人醉赴盛名，号称饮中八仙。为首既是贺知章，还有李白、李世之、李进、崔宗之、苏进、张旭、焦燧等七人。焦燧是八仙中唯一一个白身平民，贺知章与他从开元初年起便为酒友，两人交易极笃。贺知章没想到居然在这时候接到了老友的死讯。李弼沉声道：“延寿坊附近是永安北渠，正是我们怀疑曹破岩上岸之处。焦燧的死状与崔六郎一样，只怕也是突厥人下的毒手。”这句话的冲击更大，贺知章眼前竟是一阵眩晕。快扶住贺坚！李弼不动声色道。谭琪赶紧上前一步，搀住贺知章胳膊，他感觉到老人的手臂在微微颤抖着，身子摇摆。他一直有风头眩的毛病，皱纹噩耗竟有发作的迹象。幸亏静安司这里备有阴郁酒，赶紧给他灌了一杯。这药酒是药王的方子，这大殿也是药王故居。贺知章喝完之后，情况总算略见好转，可整个人如同抽走了魂魄似的。毕竟已八十多了，体虚神衰，故有亡故，又醉伤心神。贺知章挣扎着想起身，可头晕目眩随之加剧，他常常叹息一声，知道这病一犯便没法逝世。他把李弼叫到身前：“此间只得暂且仰仗长远你了。”他停了停，又压低声音道：“张小静这个人可用不可留，一次狼狈落网必须立刻处置，否则后患无穷。静安寺的敌人绝不只是突厥人呐。”